十八界、六道、三途，啊，这是变态变性啊，不是正常的啊。正常的那就是诸佛的十宝庄严土，那是正常的啊。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这个都是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变出来的啊。你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舍去啊，你把它断掉，你就恢复正常了啊。恢复正常，然后你就晓得所有一切境缘啊，物质环境跟人事环境啊，六根所缘的境界，确实也实相啊。一实相是什么呢？就是一念啊。这一念里面虽然现象，但是这个相不可得啊。就像佛在大般若经上所说的啊，这是中文翻译佛经最大的一个不同，600卷啊，佛经的最大的分量啊。啊，大智度论，大般若经的注解，啊，那我们在早年学习大乘教的时候看了一遍，我做了一个总结，我的总结很简单，12个字啊。600卷大般若讲什么？告诉我们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我这12个字就是此地所讲的4个字：一时相离，就这4个字。对一时相离你不好懂，我这个12个字你比较好懂啊。我这12个字：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初学的人还是难懂，可是我们学过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的对话，你就懂了。啊，你看，佛很善巧啊，提了个问题问弥勒菩萨，啊，一念，凡夫的一念。动念头，这一念里头有几念？有几相？有几个实？这个话佛要问我们，我们答不出来啊。甚至我们不懂佛的意思。弥勒菩萨清楚，弥勒菩萨回答：举手一弹之间啊，这一弹指有32亿8000年，一弹指32亿8000年，八千是10万，以这个为基数。32亿乘10万，320兆的念头啊，320兆啊！啊，佛问的，我们凡夫动一个念头， 这个念头有多少微细的念头？弥勒菩萨说，320兆个念头，细念是我们一弹指那个念头啊，念念成形，形就是物质，念念的生起物质现象。现在科学家发现物质啊不是真的，无中生有，那跟这个讲的不是一样，无中生有啊，啊，存在的时间太短了。你看一弹指的320兆分之一，那么短的时间，这不算秒。如果算秒，现在讲是叫秒为单位，那我们一秒钟可以弹4次。啊，4×320兆，就是1280兆分之一秒，它存在的时间，就是物质现象存在的时间。这个概念，如果大家还不容易体会，我们就想电影。啊，我想现代人都看过电影。啊，它不是电视，电影。你看电影放映机里面，啊，它的胶片一个一个的，一个是一个画面，啊，就是我们讲的幻灯片。啊，放映机的镜头打开，这一张底片照在这个荧幕上，一张幻灯片，再关起来，这一张呢拉上去了啊，再打开镜头，第二张幻灯片，第一张不是第二张，第二张不是第三张，张张是独立的啊，可是一秒钟呢开24张啊，这个镜头开关24次，你在荧幕上看到这个电影就好像是真的一样的。你看到什么？相虚相，相似相虚相。为什么呢？它每一张它不是连起来的，它没有关系，张张独立。啊，弥勒菩萨答复这个意思跟这个有一点相像，我们从这里会体会到。那现在的是我们看到这个电影、放映的速度是24分之1秒啊，就是一秒钟啊24个这个开会的速度啊，这个镜头啊打开关掉，一秒钟24次。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现前这个环境多少次，一秒钟是1280兆次，所以你不知道是假的啊，你要知道它是像这个画面上张张是独立的，根本没有相续的啊，所以说相似相续，好像是相续，它不是相续啊。只要你念头有，这个画面就存在，如果念头没有了，念头没有的画面就没有了啊。没有是什么境界？没有是长期观的境界。这叫一时相离啊！啊，你想想看，一切众生所缘的这些境界是不是这样的？在恍然大悟啊！无论是顺境是逆境，善缘是恶缘，通通不可得。 但是凡夫无知，不了解事实真相，不可得里头以为有可得，这就错了。啊，弥勒菩萨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这个境界相的，我们没有办法支持，就是你没有办法得到。啊，他的速度太快了，所以大乘教里面常常讲这个境界叫不生不灭。啊，我们要用心听这句话。真的，如果是没有生灭，讲不生不灭，不叫废话吗？有没有生？有生灭，有生灭太快了，生灭等于同时，你没有办法看出他的生灭啊，但是有人能看出来。那个心呢，要清净，清净到极处，佛经上八地菩萨他能看出来啊，七地以前没有这个能力，也就是说他心的，他那个心的跳动速度比他慢，他看不出来。大概到八地菩萨了，那个心的震动的频率啊，跟弥勒菩萨所讲这个点相等，他就见到了啊。那么到九地、到十地、十一地，他那个微细震动的时候比他快，那他就看得清楚啊。你没有他快，你看不到。你比他快才能看到。非常非常微细的震动啊。啊，这个一实相理皆如金刚不可破坏。啊，为什么呢？你没有办法得到它。啊，我们讲你讲控制。啊，讲占有。不可能，你想控制它不可能，你想占有它更不可能啊！这是事实真相。所以我们起心动念想占有想控制啊，全是假的，全叫造业啊。啊，你造业你才感得了六道里面的果报，感得三途果报，你是愿不愿望啊？你造的这个业实在讲也不可得，为什么呢？它还是1280兆分之一秒，你不可能的事情啊。那将来这个业报现前的时候啊，无论是这个六道三途啊，实际情况还是1280兆分之一秒，依旧不可得。啊，你天天忧虑感觉那些苦，是不是冤枉吗？啊，天人天天在这享乐，各这个这天天过无生天，也是冤枉吗？啊，两个不同境界都是不可得了。啊，那么这世界是什么？世界是清净寂灭相。这样啊，你才能真正把一切诸法的真相啊看破了啊！看破之后啊，你的心是永远清净的啊，你才能真正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执着啊。这个时候，心得显现了啊，心得是不是无量的智慧？啊，无量的德能，无量的才艺， 无量的相好通通显现了。啊，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个东西整个宇宙。然后你自己就晓得，整个宇宙是自己。啊，我们中国古大德老子就讲过，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啊，他能说出这个话来，这个跟华严经讲的相应的。啊，所以道家他也不是小气。啊，他讲到终极之处，无为而无所不为。你看这个话的意思。啊，跟大乘教里面讲，无作而无所不作。是不是一个意思？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大乘圆教啊，啊，这个就是自己入了这个境界之后，自自然然的与设法界六道众生起感应道教的作用，众生有感，他就有应。啊，应的方式现身说法。啊，现什么样身不是自己意思，自己永远没有意思。啊，他自己不起心不动念，他有什么意思？啊，所以现什么样身是众生的意思。那众生喜欢呀，佛来度我，他就现佛身。所以说一切法从心想生，是众生的心想生。哎呀，我想观音菩萨来救我，哎，观音菩萨就现前了。我想地藏菩萨来救我，地藏菩萨现前了。啊，所以楞严会上佛讲的好啊，诸佛菩萨现身在设法界。啊，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不是自己没有，是随众生的心。啊，那么在这个世界里头，在六道里头，你明白这个道理了，你什么样的遭遇，你不要去问别人，与别人不相干，与佛菩萨不相干，问自己。自己念头现出来的，所以善念现的都是善境界、好境界；不善的念头现的都是恶境界。啊，你是在三善道还是在三恶道，是你自己心里念头现的。如果念头一转，啊，转恶为善，恶的境界没有了，善境界现前。啊，转然成净，六道是然无，六道没有了，四圣法界清净，道理在此地。啊，转凡成圣，都是自己念头在转呐。啊，佛菩萨对我们的恩德没别的，就是把这事实真相跟我们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转境界是自己的事情，他帮不上忙。啊，所以佛菩萨是个好老师，老师不能把你的程度提升，你的程度向上提升是靠自己。啊，老师只是教你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样心态，你自己努力才行，这是佛法。 佛法里头丝毫迷信都没有啊。啊，我们再看下面第四，能以妙音普闻十方之名。这个是菩萨，佛菩萨在十方世界教化众生啊，教化众生，绝大多数的众生耳根比眼根的能力殊胜啊，也就是看不大容易看得清楚，听容易听清楚啊，我们这个世界就属于这样这种人啊。所以论言会上佛教文殊菩萨为我们世界众生选择法门啊，25个菩萨提出他们修行的报告，文殊菩萨选择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菩萨是耳根圆通啊，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也是耳根能力最强啊，跟观世音菩萨这个法门相应，所以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通通是用言语讲经教学啊，那个时候并没有记载啊，每天讲啊，大夫同学们的提问啊，提问的很多，有不少都有记载，特别是在小乘经里面啊，我们看到小乘经很短，有的时候一两百个字，为什么呢？解答一个问题啊，看到佛的智慧也啊，佛用什么教化众生？用音声，用言语啊，这能以妙音呐 啊，这个音怎么妙法呢？不用思考，不用分别啊，谁问就谁答，这个妙。我们碰到问题，问题要研究研究，要好好想一想，那就不妙了啊！佛菩萨你问他，他不要想的啊。所以佛在经典里面有用比喻，比如用钟鼓做比喻，你看大扣在大鸣，小扣在小鸣，你不扣他就不明啊！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亦复如是啊！这个里面有很深的意思啊！总的来讲，就是教我们随缘而不攀缘啊！随缘，你肯定是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头，你攀缘，随缘不是的，随缘是随身众生啊，随缘不攀缘呐、啊。用现在的话说，佛教化众生永远是被动而不是主动的，你不敢，他不允，他不应。啊，你敢，他就有瘾，是他被动。 这个教育的意义非常非常之深，人人都能够守住这个原则，天下太平，没事啊！啊，人怎么样？守本分，不生事，没有事，这天下本无事，容忍自扰之啊！啊，容忍是太平啊！想出这个点子，想出那个点子，其实都是惹麻烦，都是惹灾祸。啊，容忍是个平常人呐、啊，啊，他不惹是生非也，所以这个用意非常非常之深。这个是完全符合于自信，就是信德。啊，攀缘想点子想怎么搞的时候，这个信德里都没有，这个意思很深很深呐、啊，啊，特别是。我们自己也想回归自信啊，想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不懂这个道理，你永远回不了头啊！就是你要想怎样，你要错了，不可以啊，由不得你去想啊。那么现在这个世界这么样的混乱，众生这么样的苦，尤其我们看到老人没有人照顾，看到个儿童没有受到伦理教育，这是什么？这是感。你看到听到，这是感。感了之后，我们怎么应发呢？啊，我们是不是要想很多办法来帮助他们？啊，是的。我们的办法好不好呢？不见得。啊，多少人想办法了，把这个世界越搞越坏呀、啊？那些人都是好心啊！啊，你想为什么道理？啊，这就是什么？我们自己在用头脑在想什么方法来做，不行。怎么解决问题了？到佛经上去找，到古圣先贤教诲里面去找，问题就能解决。啊，你要不依靠古圣先贤的东西，你就没办法解决。为什么？古圣先贤是从自信流出来的真实智慧啊，我们想出来的东西都是从聪明里头出来的，会有后遗症满清末年那个时代，这个世界上出了不少的思想家啊，看到人民痛苦啊，这个社会啊贫富不均，马克思想出了共产主义，都是想解决人民痛苦的啊。啊，孙中山先生想到了三民主义啊，三民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啊，适合中国国情的啊，好不好呢？啊，国民党在台湾实现三民主义多少年了啊，台湾的社会你们大家满意吗？啊，很多人依旧不能满意啊。如果他要找老祖宗啊，问题就解决了啊。自己想了，还是要依靠老祖宗啊。所以我有一些这个偶尔呢， 也跟这个国民党人接触的时候，我跟他们谈了啊，三民主义为什么不能落实，为什么会贬值啊，就是他什么，他里头缺德，缺少这个东西啊，德要到老祖宗那里去找。啊，民族主义是大团结，好事情啊！我们今天要化解世界冲突啊，那我们希望的是国家跟国家要能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政党与政党，族群跟族群，宗教跟宗教，这四个都能做到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行不行啊？当然行。怎么才能做到？要靠教育啊！如果都有伦理道德教育，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啊，人人都学会孝悌忠信，自然就团结了啊！所以《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它起了作用啊！啊，民权主义外国人提出来的，而中国人没有的啊，一百多年了，一两百年了，在全世界，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做得叫人满意。流弊百出啊！这什么原因呢？他没有礼义廉耻，民族毛病就出来了。如果有了礼义廉耻，真的民族，好民族，你看缺这个四德吗？啊，民生主义。没有讲究仁爱和平，所以他也出问题了啊！所以我说啊，这十二个字是三民主义的精神啊，民族主义的精神孝悌忠信，民权主义的精神礼义廉耻，民生主义的精神仁爱和平。如果把老祖宗这十二个字搬回来，三民主义就好了，真好啊！啊，所以老祖宗的智慧是真理呀，千万不能疏忽。离开老祖宗，想什么点子都会出毛病。啊，依靠老祖宗，那些点子还都算不错。啊，所以我老祖宗教给我们，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呐、啊，开会没用处啊。啊，联合国开会想解决问题，解决不了问题，教学办办教学就解决问题。啊，我们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十几次，不能解决问题。啊，联合国这个会已经开了三十多年了，世界越开越乱。啊，那我们在汤池小镇做了一个实验，办办教学，这就成功了。啊，是做给联合国看的。啊，不要再开会了，好好办办教学。啊，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做得到，不是做不到。人民是很好教的，人性本善啊。所以孔老夫子一生做学问的态度 我学到了。啊，《论语》里头最重要的两句话：“述而不足，信而好古。”这是夫子一生做学问的态度。啊，“述而莫不足”，就是他一生没有创造，没有发明。孔老夫子没有点子，老实人啊。啊，他相信，他喜欢古人，古人大圣大贤啊，他们所作所为所说所传都是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真实智慧啊，他们没有自私自利，他没有名闻利养，他没有贪嗔痴慢，自信里流出来的真实智慧。我们不行啊，我们起心动念的时候都想着自己的利益啊，夹杂着脏东西啊，夹杂着种种不善，所以想出再好的点子都有严重的副作用。这道理在此地啊。那么信而好古，述而不足了，那就是大道理了，不能不遵守啊！啊，遵守，你这一生才真正能够过到幸福美满，人生最高的享受。菩萨的善巧之名，了知众生虽空，这是前面第二第三所讲的了知众生。本来空啊，你看，而能以无量妙音引一切法，遍十法界无不闻之啊，是名能以妙音普门普闻十方之名。啊，众生从理上讲，从性上讲空无所有啊，可是从事上讲，从相上讲啊，这个现象存在，你不能说它没有啊。啊，所以相有性空，事有理空，所以有不是真有啊，不是真有，它迷了，它才有这些现象出来，这现象不正常的啊，迷了它真受苦，他真受难啊！菩萨有慈悲心啊，像孟子所说的，人皆有恻隐之心啊，恻隐之心是天性啊，看到别人受苦受难，他同情心生出来了啊，这个是天性，这信的啊，你看看到这些事情，人会伤心流眼泪，甚至听到人说说这个事情，或者是唱一些歌曲，你听了之后你感动会流泪，这是信德的现象。啊，那么菩萨既然众生有感了，他当然就有因 佛法里面术语叫示现，啊，自自然然的显现，啊，显现有色相，不定是什么样子，啊，是随你自己的感现的，啊，它虽现，它没有起心动念，这个了不起啊！啊，没有起心动念，为什么它有感应？感应是自然的。啊，江本博士做的水实验，啊，水没有起心动念，啊，我们给他感，他为什么会回应？这个回应是自然的。啊，像在山谷里面，我们长啸一声，他马上就回应，啊，回应是自然的，啊，道理在此地。那么佛菩萨的回应呢？能说一切法，啊，释迦牟尼佛当年示现在这个世界，啊，住世80年了，啊，我们中国人算虚岁，啊，外国人讲十祖年龄，啊，释迦牟尼佛灭度是79岁，啊，我们中国人算虚岁的人80年，啊，讲经说法49年的，啊，他给我们实现的是30岁开悟，啊，开悟之后一生从事于教学，啊，半班教学，啊，众生根性不相同，我们看他一生教学的方式，你就能体会到。啊，《华严经》不算，因为是在定中讲的。我们一般人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入定，啊，这一入定呢，时间很长，经上有讲27日，有讲37日，啊，2期14天，3期21天。啊，经上有这个记载，啊，那到底是2期是3期，我们不必去追究，追究没有人能解答，啊，都有经典做依据的，啊，我们知道呢，佛在定中讲华严经，出定之后给我们人间讲经教学，那第一个就是落叶园的五比丘，啊，这是最早的，啊，给他讲什么呢？给他讲小乘法，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四阿含，啊，以后僧团不见不断的扩充，扩充到最后啊，是1255个人，啊，变成世尊的常随众，啊，他们过的生活是游牧生活，啊，游不能说牧，游化的生活，啊，居无定所，树下一宿啊， 日中一时啊，走到哪里讲到哪里啊，佛一生做出这个样子给我们看，写得干干净净啊，但是他老人家很活泼，没有执着啊，国王大臣长者居士有别墅有花园啊，请他到那里面去讲经教学他也接受啊，所以他在奇树结孤独园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啊，在竹林精舍也住了好几年，最后老人家圆寂是在野外，在树林里面这做给我们看，世尊一生没有见道场啊，这是教我们放下身心世界啊，在这个世界我们物质生活所需，只需要吃得饱穿得暖就够了啊，所以佛陀在世这个僧团接受在家人的供养只限于四种事，四种啊，第一个是饮食，每一天出去托钵，托钵不是说这一家人就给你一满钵就让你吃饱，不是的啊，这一家人他吃下来说多余的可能就是一点点啊，也许只有半碗饭啊，他就给你的，所以这个你吃不饱，你要到第二家做，佛允许托七家啊，七家托的还不够，不能再托了啊，再托了你起贪心了啊，不允许过七家啊，那么你托东西不是托了一边走一边吃啊，那就太难看了啊，一定要回到树林里面去啊，昨天晚上在这个树林里面休息的还回到这个树林里面去啊，再把你所托的饭大家所托的饭统统放在一起分而食之，真的是一钵千家饭的，他1255个人出去托吗啊，会合在一起分吃，这平等嘛，你有人托的要菜饭菜很好，有那个饭菜不好啊，他汇合在一起，佛法真的是平等，六合经里头利合同均呐、啊，啊，没有托不到的也没关系，回去之后还是要分一分啊，真的过的是这物质生活平等啊，这个是当年生活的方式，释迦牟尼佛坚持了一辈子啊，不改变，给我们后人做好榜样啊。那么第二种呢，衣服，衣服不是天天有啊，衣服穿破穿旧了可以接受啊，斋主供养一件衣服啊，那么佛当年在世这个地区是热带地区啊，所以他们的衣着很少，三衣一钵啊，这个三衣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盖在身上啊，白天行动的时候可以披在身上，所以他什么都没有啊，他得大自在啊啊，那么第三个物具 晚上睡觉的时候铺在地面上的一块布啊，现在呢出家人还是有，称之为具，把它做成，把它垫在拜殿做拜佛用。它原本的是晚上睡觉做垫背的，铺在地下，叫卧具啊。第四个可以接受的，生病的时候接受医药啊，供养医药，这可以接受，叫四次供养啊，没有接受金钱财物的啊，没有接受啊，人家供养这个房屋田园，没有这个啊，这个是佛教传到中国了之后。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很大幅度的改变啊，因为中国人没有其实这一种的尊重，没有这个习惯啊。中国人其实是讨饭的啊，是乞丐啊，这在中国社会里面是最低层的一种人啊，是既贫又贱，贫是没有财富啊，讨饭；贱是没有地位，在社会上没有地位。那么佛跟佛弟子是这么尊贵的人，怎么可以能叫他去托钵呢？这个不可以。所以到中国来之后，这法师是帝王礼请来的啊，帝王的老师，帝王老师要透波的话，那会被在中国社会上是不适合的啊。所以到中国来呢，要接受宫殿的居住环境啊，衣食皇家供养啊。所以佛确实他是随缘啊，他不执着啊，讲究的是随缘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的啊，所以他能够随顺各个不同族群的生活习惯，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他的教诲呀，能发扬光大啊！所以他不是宗教，宗教里面有很多规矩是不能变更的，佛没有，佛东西活的啊，活活泼泼啊，就是戒律也是活的啊，解释不一样啊。啊，所以他。你细心去观察去体会，它是教育，它是教学，它不是宗教啊。所以我们称佛为老师啊，本师嘛，根本的老师嘛，一直到现在还是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我们自称为弟子，我们跟释迦牟尼佛的关系是师生关系啊，这是宗教里头没有啊，所以这些的都要知道啊。那么佛陀以及佛陀的弟子都是一生从事于教育工作啊，现在讲的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他们的身份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他不接受报酬，有教无类啊，不分国籍，不分族群，不分宗教啊。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很多婆罗门教的 啊，这个瑜伽的啊，跟这个苏论很多印度古时候那些宗教啊，他们的宗教传教师甚至宗教的领导人都以释迦牟尼佛为老师跟他学习，他通通收啊，并没有叫他改变宗教思想，没有啊，所以他可以跟一切宗教并存了啊，他是教育，这个我们要搞清楚，不至于产生误会啊。所以佛虽然知道一切法空，但是现象有呢，他还能够照顾到啊，只是随缘而不攀缘，这一点非常重要啊。思道只问来学，未闻往教啊，一定要请法啊，没有自己送来的，你不请他就来了啊，这个不可以啊，这个是什么？这个会要受到侮辱啊！你自己去他不请，如果他不理你，他把你赶走啊，这个多难看啊！所以。随缘不攀缘，这个道理就深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